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。刘宗周、傅祝渊、王玉师、黄道周、傅叶廷秀。刘宗周，字启东，山阴人。父亲刘坡是生员。母亲张氏怀孕五个月时刘坡去世。生下刘宗周后家里极度贫困，母亲带他到外家抚养。后来因刘宗周祖父年老多病，他回家侍奉祖父，劈柴打水，端药熬粥。但他身体很虚弱，母亲常常担忧不已，于是生病。又因贫穷忍痛不去治疗。万历二十九年，刘宗周考中进士，母亲在家中去世。刘宗周奔丧，在中门外搭建简陋棚屋，每天在里面哭泣。服丧期满后被选为行人，请求供养祖父母。遭遇丧事，过了七年才赴京补缺。母亲因节烈在朝廷受表彰。当时有昆党、宣党与东林党作对。刘宗周上书说东林是顾县城讲学的地方。高攀龙、刘永成、江世昌、刘元贞都是贤人。于玉立、丁元建光明磊落，不违背志向，有国士风范。各位大臣可以批评他们的流派，但不可争执意见。可以攻击东林，但不可结党昆、宣。党人大哗，刘宗周于是请求告老回乡。天启元年被启用为仪制主事。上书说魏晋中引导皇上驰马射箭演戏，奉圣夫人出入自由，一下子驱逐谏臣三人，处罚一人，都出自内宫旨意，是将指鹿为马，生杀予夺，控制国家大命。如今东西方用兵，怎能把天下委托给宦官？魏晋中就是魏忠贤，大怒，停发刘宗周俸禄半年。不久因国法未深，请求杀死崔文生以正弑君之罪，杀死卢寿以正交结私人之罪，杀死杨浩、李如珍、李维汉、郑之范以正丧失师弟之罪，杀死高初、胡家栋、康英前、牛维耀、刘国敬、傅国以郑弃成逃跑之罪。紧急启用李三才为兵部尚书，录用清议名衔丁元建、李普等人，郑臣杨连、刘重庆等人，以激发仗节蓄意之气。皇帝严厉责备他，多次升迁任光禄丞、上宝、太仆少卿，因病辞职回乡。四年被启用为右通政，到任时魏忠贤已把东林党人几乎驱逐殆尽，刘宗周又坚决推辞。魏忠贤指责他矫情厌世，削去他的官籍。崇祯元年冬被召为顺天府尹，推辞不准许。第二年九月入京，上书说陛下励精求治，宵衣干食，不得安宁，但求效太急，不免贪图小利而追求进功，怎能达到尧舜的治理？如今急切追求的进功不是军事吗？确实应以屯田防守为上策，精简士卒，节省粮饷，整修行政而树立威信，经过一段时间没有不望风归顺的。但陛下正锐意中心，限期出塞，在这民穷财尽之时，竭尽天下之力来供养饥饿的军队，而军队更加骄横，聚集天下军队来博取一战，而战事无期，这是失策啊。如今斤斤计较的小利不是国家大计吗？陛下留心民间疾苦，恻隐痛心，但因户部报告匮乏，一时所讲求的都是搜刮聚敛之政，政功不足，接着杂派苛罚不足，加上火耗水旱灾伤一概不问，敲打日益严酷，道路之上忍气吞声，小民甚至卖妻卖子来应付。官员以搜刮为巡粮，而抚恤之政绝迹，上级以催征为考核，而升降之法消亡，想求国家有府库之财不可能了。公吏之建议发动，朝廷之上日益繁苛，事事纠正不胜纠正，人人挑剔不胜挑剔，于是民实混乱而法令滋长。近来特别严惩贪官，从宰相以下判重刑的十多人，但贪风未息，因为引导的方法不好。贾谊说理在于未然之前禁止，法在于已然之后施行。如果以礼引导，将人人有是君子之品行，而无苟志之心，这就是禁于未然。现在一切过失即被指控贿赂的，即使已经昭雪，仍被利益身闻桥底，断绝天下人改过之路，更加习惯于顽钝无耻，矫饰外貌来欺骗陛下。世节日益败坏，官邪日益显著， 陛下又怎能一一察觉？而且陛下在上面劳心焦思，是因为未得贤人君子任用，而所嘉许并委任的大多是奔走办事之人，以揭发为精明，以告诫为正直，以节给为才能，又怎能得到贤者而任用？得到贤者了，又求全责备，或因病小而废长处，则之太苛，或因过失而成错误。而且陛下所筹划往往出乎诸臣意料，不免有自用之心。臣下救过不暇，铲铲之徒因而离间，猜忌之端从此而起，依靠一人之聪明而使臣下不能尽忠，则耳目有时庸塞；凭一人之英断而使诸大夫国人不能折中其事，则意见有时转移。方且为内降，为刘忠怎能追袭起之胜？数十年来以门户之见杀害天下多少正人，还蔓延不止。陛下想折君子以凭小人之气，用小人以成君子之功，前日之覆辙将再现于天下。陛下求治之心操之太急，酝酿而成功利，功利不已，转为行名，行名不已，留为猜忌，猜忌不已，积为拥蔽。这正是人心之危，所潜自暗长不自知的。如能见中立即莫正此心，使心之所发皆是仁义之良，仁以御天下，义以正万民，自朝廷达于四海，莫非仁义之化？陛下已一旦积于尧舜了。皇帝认为迂阔，但感叹他的忠诚。不久都城被兵围困，皇帝不上朝，张奏多留中不报，传旨办理布囊八百，宦官进献马骡，又令百官进马。刘宗周说，这必定有人以迁都来动摇皇上，于是到午门叩头见证说，国势强弱看人心安危，请求陛下出御皇极门，言见百官，明说宗庙山林在此，固守外无他计。府服待报，从早到晚，宦官传旨才退。米价腾跃，请求免除九门税，修建市场以安置平民，施粥以养老疾，严行保甲之法，人心稍定。这时叔府诸臣多下狱，刘宗周说，国事至此，诸臣辜负任用，无处逃罪，陛下也宜分任其咎。与汤醉己，心起勃然。先前皇上以情面疑群臣，群臣尽在疑中，日积月累，结为阴痞，使者忧之。今日当开示诚心，为济难之本，欲便殿以言见士大夫，以票拟规格臣，以数正规部，愿以现可替否与言官，不孝从而更治，无作故以成其罪。而现在朝廷复文吏如孤雏，是武见士不斥骄子，见士恩威错置，文武皆不足信，乃专任一二内臣，捆以外次第委之。自古未有宦官点兵不误国的。又弹劾马世龙、张凤翼、吴阿衡等罪，为武帝议。三年因病告假，尽其天永命之说，说法天之大者，莫过于众民命，则刑罚宜当宜平。陛下以重点绳人，逆党有诛，封疆失势有诛，一切过失，重者杖死，轻者折去，朝蜀中半然者亦。而罪伤国体者，无如诏狱。副都御史殷昌以平反下吏，法司必以锻炼为忠直，苍蝇如虎皆种于天下。愿体上天好生之心，守除诏狱，且宽殷昌，则其天永命之一道也。法天之大者，莫过于后民生，则复敛以缓以轻。今者就欠现征及来年欲征，节节追呼，礼驴困弊，贪利亦大为民害。贵州巡案苏衍以行礼被监司揭发，巡方贪财，何问下吏？西高准之之辈，皆寄于天下。愿体上天好生之心，守除心想，并严加整顿官方，则齐天永命之又一一道也。然大君者，天之宗子；辅臣者，宗子之家相。陛下设置辅臣，率由特检，亦愿体一人好生之心，无驱除一己，构陷朝事以大欲，结国家朋党之祸。吴宠立居成功，导人主以富强，酿天下土崩之势。周延儒、温体仁见书不悦，因当时正导语，而刘宗周称病，被指为傲慢，激帝怒，拟旨诘问，且令陈族兵足享之策，刘宗周调化以对， 颜如，体人不能难。为金影政令一心，挫豪家尤其用力。宦官言事折不应，祸相构碎，刘宗周治世自如。武清伯家奴殴打诸生，刘宗周杖之，加于武清门外。曾外出见细人相拢，在通渠焚烧。周济单丁下户尤其周到，任职一年称病归，都人为之罢事。八年七月，内阁缺人，命吏部推举在籍者，以孙慎行、林谦及刘宗周名上。赵所思敦促，刘宗周坚决推辞不准许。明年正月入都，慎行已卒，与谦入朝。皇帝问人才，兵食及流寇猖獗状。刘宗周说，陛下求治太急，用法太严，布令太繁，进退天下事太轻。诸臣畏罪是非，不肯尽职业，故有人而无人用，有饷而无饷用，有将不能治兵，有兵不能杀贼。流寇本朝廷赤子，辅之有道，则还为民。今即以收拾人心为本，收拾人心在先宽有司。参伐众则吏治坏，吏治坏则民生困，盗贼由此日繁。皇帝又问兵事，刘宗周说，域外以治内为本，内治修，远人自服，甘于武而有苗革。愿陛下以尧舜之心行尧舜之政，天下自平。对必驱出。皇帝故体人于其言，命千辅政，刘宗周他用。玄寿工部左侍郎于月上痛愤时间书说，陛下锐意求治，而二帝三王治天下之道未暇讲求，视为次第，由多未得要领者。守主义于边宫，而最都遂以五年恢复之说尽，视为祸胎。己巳之意，谋国无良，朝廷时有积轻士大夫之心。自此耳目参于进士，复兴寄于干城，治术上行明，政体归从错，天下事日化而不可救。常为司稽查，而告捷之风斥。赵玉及士身，而唐廉之等疑。人人救过不给，而期往之喜转甚。世事养成独断，而产于之风日长。三尺法不深于司寇，而犯者日众。诏旨杂至五行，遂攻断狱以数千，而号声之得一敏。刀笔至司轮而王延谢，诸囚及所谢而正体伤。参罚在前谷，官欲贪，吏欲横，富欲剥。敲扑繁而民生脆，言行重敛交困而盗贼日起。总理任而臣下之功能薄，监事浅而封疆之责任轻。都府无权而将日诺，武变废法而兵日交，将诺兵交而朝廷之威令并穷于都府。朝廷乐陷平贼，而行间日杀良暴公，生灵亦涂炭。一旦天有圣忠，撤总监之任，重首令之选，下公卿之招，收库吏之威，不违心之化，方与二三臣工洗心涤虑，以廉太交，而不易君臣相遇之难也。得一闻朕梦而以单辞报罢，使大臣失和中之意；得一臣子壮而以过杠作孤，使朝宁无御服之风。此关于国体人心，非浅先者。陛下必体上天生物之心以敬天，而不图以风雷；必念祖宗建古之志以率祖，而不轻改作。以简要出政令，以宽大养人才，以忠厚培国脉，发政施人，收天下叛患之人心，而且还内廷扫除之意，正诺率失律之诸，慎天皇改授之徒。遣廷臣积内躺，巡行郡国为招抚使，赦其无罪而流亡者。臣师险隘，坚壁清野，听其穷而自归。诸渠之外，犹可不杀一人，而避此意，悉待于官兵哉？奏书呈入，皇帝非常愤怒，多次指示内阁大臣拟定严厉的旨意。每次拟定呈上，皇帝就亲手拿着他的奏书反复阅览，起身在殿中走了好几圈。不久怒气消解，降旨责问说，大臣议论国事应当体察国事，衡量时局，不应该效仿小臣把过错归咎于朝廷来博取名声，并且称赞他清廉正直。当时太仆寺缺少马匹银两，下诏允许愿意捐献的人捐助，体人和成国公朱纯臣以下都有捐助，又商议取消明年朝觐。宗周认为捐钱免朝觐是大大羞辱国家。皇帝虽然不高兴， 但心里赞赏他的忠诚，更加想重用他。体仁为此忧虑，招募山阴人许湖尚书弹劾他，说宗周道学有余，才干不足。皇帝认为许湖是同乡，了解应该真实，于是就不再任用宗周。那年秋天，宗周三次上书请求离职。到达天津，听说京城遭受兵祸，就留下来养病。十月，局势稍微安定，就上书说：几次之变，误国的是袁崇焕一人。小人争相报门户私怨，将异己者一概定为崇焕同党，每天制造流言，依次驱逐他们。从此小人禁用，而君子退隐，宦官当权，而外廷逐渐疏远。法令日益繁琐，期望日益严重，朝政日益败坏，边防日益崩溃。今日的祸患实在是几四年以来逐渐酿成的。况且像张凤翼身居中枢要职，却玩忽职守，却让他专任征伐，如何让王恰死得心服？像丁魁楚等在边境失势，却责成他戴罪立功，如何让刘策死得心服？各镇秦王的军队争先入位的有几人？没听说有因逗留而被责问的，如何让耿如其死得心服？如今竟以二州八县的生灵结成一个保虑而去的局面，那么朝廷中那些安然无事侥幸免罪的官员又拿什么来向韩况、张凤祥、李邦华等或戍边或去职的诸臣谢罪？难道过去为排除异己而驱逐他们，如今就不难以同党而相互包容隐瞒吗？我由此知道小人祸害国家是没有尽头的。从前唐德宗对群臣说，人们说卢杞奸邪，朕一点也没觉得。群臣回答说，这正是卢杞之所以成为奸邪的原因。我每次反复思考这句话，认为它是万事辨别奸邪的关键。所以说大奸四忠，大宁四信。连年以来，陛下厌恶私交，而臣下多以告密禁用；陛下录用清洁，而臣下多以趋易谨慎取容；陛下推崇励精图治，而臣下奔走成顺以显示恭敬；陛下崇尚综合明实，而臣下琐碎挑剔以显示明察。凡此种种，正是貌似诚信忠诚之类，究其用心，无不是为了自身家世利禄。陛下不加明察而任用他们，那么聚集天下的小人立于朝廷就有察觉不到的了。天下即使缺乏人才，何至于完全处于宦官之下？而陛下每当紧急之时，必定委以大任。三协有派遣，通州、天津、临清、德州有派遣，又提高他们的体统，等同于总督。宦官总督将总督置于何地？总督无权，将巡抚、巡按置于何地？这是拿边疆来尝试啊。况且小人每每勾结小人，互相引荐重用，君子则独自傲然自逸。所以自古以来有任用君子的奸邪之人，终究没有与小人结党的君子。陛下果真想要禁用君子，斥退小人，决断治乱消长的关键，却还是用宦官参与牵制，这明明白白表示偏袒一方。有明白治理的人起来争辩，陛下即使不采用他的言论，何至于并把他驱逐？而御史金光臣竟因此被逐，好像唯恐伤了宦官的心，尤其不是用来昭示天下的做法。至于今日刑罚政务最乖谬的承德，是个傲慢的官吏，却以贪赃罪充军，如何整肃成贪的法令？申少芳十多年的监司，却以莫须有的钻营罪名充军，如何彰显意志奔进的典制？郑万的案子，有的以诬告定罪，如何昭示敦睦伦常的教化？这几件事都是为前辅陈文振梦牵连打击，就是过去排除异己的老伎俩，而朝廷无人敢说，陛下也无从知道。呜呼，八年之间谁执掌国政竟到了这个地步，我不能为首辅问题人开脱了。俗话说，谁生祸端至今为害，说的就是体仁啊。奏书呈上，皇帝大怒，体仁又上奏极力诋毁，于是将宗周贬为平民。十四年九月，吏部缺少左侍郎，朝廷推举不满圣意。皇帝临朝叹息，对大臣说，刘宗周清廉正直，敢于进言，可任用，于是任命他。宗周再次推辞不得，于是赶往朝廷。途中呈上三份札子，一教明圣学以端正治本，二教公圣学以建立治要，三教众圣学以等待治化，共几千字。皇帝下旨褒奖回复。第二年八月， 为道任升任左都御史，极力推辞，有诏催促。过了一个月，入朝在文华殿觐见。皇帝问督察院执掌何在，回答说在于正极以端正百官，必须心中存有的，上可以对君父，下可以治天下士大夫，而后百官效法仿效，大臣守法，小臣廉洁，纲纪振作整肃，执掌就在这里，而责成寻方是首要任务。寻方得人，则立志清明，民生安乐。皇帝说你尽力去做，以符合朕的期望。于是列出建立道统，遵守法度，尊崇国体，清除奸邪，惩治官邪，整顿吏治六件事进献，皇帝褒奖采纳。不久，弹劾御史御上游严云京，而推荐袁凯、程勇，皇帝都听从了。后来御上游接受李自成的显职，最终被世人唾骂。冬十月，京城遭受兵祸，请求表彰死节之臣卢相生，并追论误国奸臣杨嗣昌，逮捕跋扈的悍将左良玉。防守关隘以防反攻，防守潞州以防偷渡，防守通州、天津、临清、德州以防南下。皇帝不能完全施行。闰月三十日，在中左门召见廷臣。当时江蔡、熊开元因为议论事情被下诏谕，宗周约九卿共同营救。入朝听说密旨要处死二人。宗周惊讶地对众人说，今天应当空署力争，一定改为发刑部才停止。等到入队，御史杨若桥推荐西洋人汤若望擅长火器，请求肇事。宗周说边臣不讲求战守屯戍之法，专门依靠火器，近来城池陷落，难道没有火器才这样吗？我用它治人，别人得到它也可以治我，没看到河间反而被火器攻破吗？国家大计以法纪为主，大帅跋扈，援军逗留，为什么反而姑息做这些纷乱无益的事？于是议论都府的去留，就请求先罢免都师范志纨，并且说十五年来陛下处置不当，导致今日败局，不追根祸始，改弦易辙，想用一切苟且的政令补救目前的漏洞，不是长治久安之道。皇帝变色说过去不可追，善后在哪里？宗周说在于陛下开诚布公，以天下为标准来确定好恶，和国人之心来决定用舍，禁用贤才，广开言路，依次与天下重新开始。皇帝说眼下烽火逼近京畿，而且国家败坏已及，应当怎么办？宗周说武备必须先练兵，练兵必须先选将，选将必须先选择贤能的都府，选择贤能的都府必须先立部，兵不得人。宋臣说文官不爱钱，武官不怕死，则天下太平。这句话是今日的针砭，议论者只论才能声望，不问操守，没有操守不谨慎，而遇事敢于向前，均是敬畏威严的。如果只凭议论敏捷，举动张扬，称为才能声望，取得爵位则有余，则求事功则不足，对成败有什么益处？皇帝说应付变局之时，先才后手。宗周说前人败坏都是由于贪婪放纵使然，所以以应付变局来说，更应该先守后才。皇帝说大将有另外的才略格局，不是仅凭操守可以指望成功的。宗周说其他不具体说，如范质完全操守不谨慎，大将偏将皮将没有不由贿赂禁用的，所以三军离心。由此看来操守为主。皇帝脸色缓和说朕已经知道了，命宗周起身。于是宗周出列上奏说陛下刚刚下诏求贤，江蔡、熊开元两臣就因言得罪，本朝没有言官下诏谕的，有是从二臣开始的。陛下度量卓越，狂妄如陈宗周，杠直如陈黄道周，尚且蒙受使过之典，二臣何其不幸，不能得到法外之恩。皇帝说黄道周有学识有操守，不是二臣可比的。宗周说二臣确实赶不上黄道周，但朝廷对待言官有体统，言论可用就用，不可用就搁置，即使有应得之罪也应当交付法司，如今突然下诏谕，终究对国家体统有伤害。皇帝非常愤怒说法司锦衣卫都是刑官，有什么公司？而且处罚一两个言官怎么就伤害国体？比如贪赃枉法，欺君罔上， 都可以不过问吗？宗周说，锦衣卫都是富贵子弟，哪里知道礼义，听凭内侍一使，即使陛下问贪赃枉法，欺君罔上，也不可不交付法司。皇帝大怒说，如此偏袒同党，岂能胜任现职？过了一会儿说，熊开元这个奏书一定有主使，怀疑就是宗周。金光臣为他争辩，皇帝呵斥金光臣，并命令议罪处分。第二天，金光臣降三级调用，宗周革职，刑部议罪。内阁大臣扣住不发，捧着原旨到御前恳求营救，才得以免除，贬为平民。回乡两年后，京城陷落，宗周徒步扛着戈到杭州，责成巡抚黄明俊发丧讨贼。明俊告诫他镇静，宗周勃然大怒说，君父遭遇非常变故，公在外统军，不思整戈气血，激励同仇敌忾，反而借口镇静做逃避之计吗？明俊唯唯诺诺。第二天又催促他，明俊说，发丧必须等待哀诏。宗周说，哎，这是什么时代，哪里能得到哀诏？明俊于是发丧，问出兵日期，则说兵器铠甲没有准备。宗周叹息说，哎，这哪里值得与他有所作为。于是与旧侍郎朱大典、旧给事中张正臣、熊汝霖招募义军，将要出发，而福王在南京监国，启用宗周原官。宗周因为大仇未报，不敢接受官职，自称草莽孤臣，上书陈述实证，说今日大计，除去讨贼复仇，无法表明陛下渡江的决心，不是毅然决策亲征，无法振作天下忠义之气。一是占据行胜已规划进取，江左不是偏安之地，请进军图谋江北。凤阳号称中都，东控徐淮，北至豫州，西固荆襄，而南距金陵不远，请在此驻扎亲征的军队。大小官员的任命暂时称为行在，稍存臣子负罪引咎之心，从此渐进秦晋燕，其必定有响应而起的。二是重视藩平，以帮助弹压淮杨数百里，设置两个节度使，不能抵御战乱，争先南下，致使江北一块土拱手送给贼寇。督曹陆振飞坐守淮城，长久以来把家属乘船送到远方，这是倡导逃跑。于是镇臣刘泽清、高杰就有了家属寄居江南的说法。军法临阵脱逃者斩，我认为一巡抚二镇帅都可以斩首。三是慎重爵赏，以严肃军情，请分别各帅的封赏，谁恰当谁滥封，轻则收回侯爵，重则夺去伯爵。以左帅的恢复而封爵，高刘的败逃也封爵，又有谁不应当封爵？武臣已经滥封，文臣随之，外臣已经滥封，宦官随之，恐怕天下闻之而解体。四是考核旧官，以确立臣纪。燕京既破，有接受伪官而叛变的，有接受伪官而逃跑的，有在封守地逃跑的，有奉命出使而逃跑的，案法都不赦免，应当赶快分别定罪，以警戒将来。至于伪命南下，徘徊于顺逆之间的人确实很多，必定会提出曲解之说，以祸乱人心，尤其应当诛灭。当刘贼进入陕西，流窜到山西，逐渐蔓延到京城南部，远近人心惶惶，只有长江南北安然无事，而两三位总督巡抚没听说派出一名骑兵来助威增援，刘贼于是得以长驱直入，进犯朝廷。做事君王父兄的威王而不去救援，这是封疆大吏该杀的第一条。凶讯已经确凿，各位大臣奋起拿起武器，决意死战来赎罪，应该不等吃早饭就行动，却还在南方仰仗生息，争相谈论固守的计策，在京城外卸掉兵权，首先图谋定策的功劳，这是封疆大吏该杀的又一条。新朝廷建立之后，应该说刻不容缓，首先派遣北伐的军队，不然的话就赶紧派出一名使者，从小路向北进发，传檄文给燕帝父老，启用塞上的明王，哭祭九庙，安放先帝棺椁，寻访各位藩王。再不然就启用福建总兵郑芝龙，率水师直下直沽，九边督镇合谋共同奋起，事情或许还有可为。而各位大臣没有想出这些计策，这是满朝大臣为国谋事不忠该杀的又一条。获罪罢免的各位大臣 酌情予以昭雪，自然应该援引先帝遗诏来处理，现在却一概用新恩。诛杀阉党定案，前后诏书含糊不清，势必导致像彪虎之类的人全部平反才罢休，这是满朝大臣为国谋事不忠该杀的又一条。臣认为如今问罪，应当从朝廷内外不称职的各位大臣开始。皇帝下诏采纳了他的话，交付使馆记录，朝廷内外为之震动。而马士英、高杰、刘泽清非常痛恨，更加想杀刘宗周了。刘宗周接连上书请求告老还乡，没有得到批准，于是上书直言弹劾马士英，说陛下在怀殿登基，这是上天赐予的，然而有护驾的小功劳就进入内阁，升任中书，得到功衔和世代阴封，安然接受而不觉得惭愧的，难道不是马士英吗？于是李瞻夸大其词，谈论定策之功，挑拨激怒朝廷大臣。刘孔昭因功劳赏赐不均，对吏部尚书发怒，朝廷上哗然争论不休，而群小纷纷兴起，借着董军士的名义，逆党就可以死灰复燃，放宽反正的道路，逃跑的臣子就可以被引荐，而内阁部院的各位大臣将相继请求离职。朝廷的党争正在兴起，哪有闲暇去对付黄河以北的贼寇？立国的根本纲纪已经废弛，凭什么谈论匡正和抵御的策略？高杰不过是一个逃跑的将领，却被奉若骄子，逐渐有伟大不掉的忧虑。淮安、扬州失势，不难责罚巡抚，到臣来谢罪，怎么能不助长他的桀骜不驯呢？这不过是依仗马士英的庇护罢了。刘泽清、黄德功等将领各有原来的房地，却被像下棋一样随意处置，气势汹汹，形成连击之势，以至于分割江北四镇来安抚他们，怎么能不引发他们的野心呢？这都是高杰一个人带头的。经营自祖宗以来，都由勋臣掌管，兵部侍郎辅佐。陛下立国之初，就有任命内臣卢九德的命令，马士英对此不能推卸责任。总之，兵戈盗贼都是从小人同类相感召而产生，而小人又往往和宦官互为表里。自古以来，没有宦官当权，而将帅能在地方建功的。希望陛下首先辨别阴阳消长的机兆，将马士英外放仍都凤阳，联络各镇，决定用兵之策。史可法即使不返回中书，也应当从淮北出发，经黄河以南，另外开设幕府，与马士英形成犄角之势。经营提督一职，请独自决断停止，写入史册，成为弘光朝第一大善政。皇上颁下，幽诏答复他，并催促他尽快入朝。马士英大怒，当天就上书辞职，并在朝廷扬言说，刘公自称草莽孤臣，不书写新的任命，明显表示不臣服于天子。他的亲信朱统金类于是弹劾刘宗周上书请求移驾凤阳，凤阳是高墙所在，想用罪宗对待皇上，而和史可法拥立陆王，他们的军队已埋伏在丹阳，应当紧急防备。而刘泽清、高杰日夜谋划杀刘宗周的办法没有得逞，于是派遣十批刺客去刺杀刘宗周。刘宗周当时在丹阳终日端坐，不曾有懈怠的表情，刺客前后到来都不敢下手而离去。而黄明俊入朝觐见，军队抵达京口，与房将军相互攻击。马士英相信了朱统金类的话，也震惊恐惧，于是刘泽清上书弹劾刘宗周，暗中阻挠恢复，想诛杀臣等，激变将士之心，招致生灵之祸。刘良佐也上书说刘宗周力持三案，为门户之争主盟，倡议亲征，图谋像晁错那样自己留守，像司马懿那样必成拒军。奏书未下发，刘泽清又起草一份奏书，署上高杰、刘良佐和黄德功的名字上奏，说刘宗周劝皇上亲征，图谋危害君父，想将陛下安置在烽火凶险之地。这并非刘宗周一人的谋划，是江约广、吴申合谋。江约广心雄胆大，拥戴并非其本意，所以暗中勾结死党，铲除各位忠臣，然后胁迫劫持皇帝车驾，迁往别的郡县。如果吴申、刘宗周进入都城，臣等就渡江前往朝廷，当面揭发众奸臣，伸张春秋讨贼的大义。奏书呈入，整个朝廷非常惊恐，传达谕旨要同心协力共事。刘宗周不得已于7月18日入朝。当初刘泽清的奏书发出，派人抄录给高杰看。高杰说， 我们是武人，怎能干预朝廷政事？”黄德公上书辩白：“臣没有参与。”马士英扣下不上奏。石可法感到不平，派遣使者遍查各镇，都说不知道，于是据实上告刘泽清等人，从此气焰受挫。马士英既嫉恨刘宗周，更加想除掉他，并推荐阮大铖懂军事，有诏命阮大铖官带朝见。不久，宫中特旨授予兵部天柱右侍郎。刘宗周说：“阮大铖的进退关系江南兴亡，老臣不敢不争，如果不听，那么也就告老还乡罢了。”奏书呈入，不听从，刘宗周于是告老还乡，诏命允许乘一车，将要出发，上书陈述五件事：一是修明圣政，不要因眼前的娱乐而忽略长远谋划。国家不幸遭遇如此大变，如今纷纷制作，似乎不再有收复中原的志向。大兴土木，聚集珍奇，陈设排忧杂具，宦官充满朝廷，金吾未满座，外戚充斥，谗言盛行，言路被阻塞，官场混乱。这就是沉溺眼前娱乐而忽略长远谋划。二是振兴王纲，不要因君主恩宠伤害臣下纲纪。自从陛下即位，朝廷内外大臣不说从容，就说辅佐受命，一推恩进士，则左右一而掌握大权，再推恩大臣，则内阁部院可以兼掌权力，三推恩勋旧，则请求至今未止，四推恩武将，则边疆视同儿戏，内外呼应，动不动有藐视朝廷之心，彼此争雄，就是犯上吾等之习。礼乐征伐，逐渐不出自天子，这就是亵渎主恩而伤害臣纪。三是明确国事，不要用邪气危害正气。朋党之说，小人用来加害君子，酿造国家空虚的祸患，先帝末年可为借鉴。如今更为一两个首恶称冤，以至于各位君子先后死于党争，死于殉国者，仿佛还有余罪。推究其缘由，只因为一个人禁用，动不动引用三朝旧例，排挤压制旧臣。私交重要，君父亲自己树立朋党，却指控他人结党，这就是助长邪气而危害正气。四是端正治国方法，不要将刑民置于教化之前。先帝很崇尚刑民，而杀机先由温体人发动，杀运日益开启，怨毒充满天下。近来如诛杀贪官，不经审问就定罪，未定罪先追缴赃物罚款。假如有与好善这样的巡案，借承德来谄媚权相，谁又能分辨？又执方思和荣正的坚壁，路上多有议论，即使魏臣也不敢过问，那么场位的设置有什么用？只是让君主亏损至德，伤害治国体制，这就是急于用刑而忘记教化。五是巩固国家根本，不要因外部事端酿成内部忧患。此前淮安、扬州告变，不久高杰、黄德公两镇整兵相攻，四镇额定兵员各3万，不用于杀敌而自相残杀，又天天烦劳朝廷讲和，这是干什么？以12万不杀敌的兵，索要12万不杀敌的军饷，必然是穷困的办法。不稍加裁减抑制，只有加派横征，蓄养一两个如苍蝇如虎般的官吏，拿天下来满足他们罢了。这就是积累外部事端而酿成内部忧患。皇上颁下幽诏答复之道。第二年5月，南京失守。6月，陆王投降，杭州也失守。刘宗周正在吃饭，推倒桌子痛哭，从此就不吃东西。移居城外，有人用文天祥、谢方德的就是劝他。刘宗周说：“北京之变，可以死，可以不死，因为身在乡野，还对中心抱有希望。南京之变，主上自己抛弃了社稷，还说可以死，可以不死，以等待后继有人。如今我们浙江又投降了，老臣不死，还等待什么？如果说身不在官位，不应当与城池共存亡，难道不应当与国土共存亡吗？这就是江万里殉死的原因。出门辞别祖墓，乘船经过西洋港，跳入水中，谁且没有淹死，船夫把他扶出来。绝食23日，起初还进茶饮，后来连一勺水也不下，咽13天，与门人问答如平时。闰6月8日去世，享年68岁。他的门人中殉义的有祝渊、王玉师。祝渊字开美，海宁人。 崇祯六年乡试中举，自认为年轻学问不充实，栖身于山顶僧舍读书三年，山中僧人很少见到他的面。十五年冬，会试入京，恰逢刘宗周因在朝廷政见江蔡、熊开元被削籍。朱渊上书直谏说，刘宗周憨直诚信，忠孝天寿，受任以来粗食不饱，整夜不睡，图报国恩。如今四方多难，贪腐成风，求一清正刚直的臣子掌管风纪，谁比得上刘宗周？刘宗周因迂腐憨直被贬斥，继任者必然卑污。刘宗周因偏执被贬斥，继任者必然圆滑。卑污圆滑之人禁用，必定营私纳贿，颠倒真正与邪恶。请求收回成命，恢复他的原官，天下信审。皇帝看到奏书不高兴，停止朱渊会试，交付礼官一处。朱渊原本不认识刘宗周，得到命令后前去拜见。刘宗周说，你做这件事是无所为而做呢，还是出于好民之心而做呢？朱渊恭敬地离开坐席说，先生名满天下，实在以不能列于先生门下为耻，愿直至为弟子。第二年跟从刘宗周在山阴，李官议罪上奏，被逮捕下诏狱，诘问主使者姓名。朱渊说，男儿死就死罢了，何必听人指使。移交给刑部，进士们共同上书营救朱渊。不久，京城陷落，办理殉难太常少卿吴林征的丧事，送归其灵柩。到南京刑部了结前案，上书劝谕制止。上书请求诛杀奸腐，通政司压住不上奏。几事中，陈子龙上书推荐朱渊和戴兆图重疾议事，可任台谏。图重疾，漳浦人，以诸生身份奔走万里上书为黄道周申冤，获罪被杖责流放。刘宗周罢官家居，朱渊多次前往请教，曾有过失，进入密室长跪流泪自责。杭州失守，朱渊正在安葬母亲，催促完工。安葬完毕，回家设祭，就上吊而死，年仅35岁。过了两天，刘宗周饿死。王玉师，字元止，会稽人，为诸生放荡不羁，后来授业于刘宗周门下，同门生都非议嘲笑他。杭州失守，刘宗周绝食未死，王玉师上书说，希望先生早日自裁，不要被王爷无所吊唁。不久，一位朋友来看望，王玉师说，你怎么样？回答说，有陶渊明的旧例在。王玉师说，不对，我们是声色中人，考虑时间久了难以坚持。一天便召老朋友欢饮，邻人奏乐，酒宴结束，提灯出门，投入柳桥下，比刘宗周早一个月死。乡人私视为正义先生。刘宗周最初授业于许福远，后来进入东林书院，与高攀龙等人讲习。冯从武首善书院的集会，刘宗周也参与。岳中自王守仁以后，一传为王基，再传为周汝登、陶望龄，三传为陶士龄，都杂糅禅学。陶士龄在白马山讲学，讲因果之说，离王守仁越来越远。刘宗周为此忧虑，修建正人书院，召集志同道合者讲习。临死对门人说，学问的要旨成而已，主竟是他的功夫，竟就能成，成就能达到天理。良知之说，很少有不留于禅的。刘宗周在官的日子少，他侍奉君主，不以当面顺从为敬。入朝，即使身处暗室，不敢朝南坐。有时审讯大案，参加重要议论，应对明旨，必定退坐，拱手站立一段时间。有时因病辞职，徒步在家，不袍粗饭，乐道安平。听到征召就上路，曾不能备齐官服。学者称念台先生。儿子刘卓，字伯绳，黄道周，字幼平，漳浦人。天启二年进士，改庶籍士，受编修，任经言展书官。旧例必须西行上前，只有黄道周不这样做，魏忠贤用目光威吓他。不久，母丧回家。崇祯二年起复原官，晋升右中允。三次上书营救前首辅乾隆熙，降职调任，乾隆熙得以免死。五年正月，正在候补，患病请求离职。临行上书说，我从小学习《易经》，以天道为标准，上下查阅记载的书籍2400年，考察其中的治乱，百无一失。 陛下登基的第一年，正当诗挂得上九爻，他的爻辞说：“大君有命，开国成家，小人勿用。”陛下想求贤才，却不容易得到；想惩戒小人，却难以彻底断绝。这是因为陛下有大君的实德，而小人怀着干预命令的心思。我进入京城以来，所见到的各位大臣都没有长远谋划，动辄寻求琐碎细微之事。治理朝廷的人以督察责罚为要务，治理边疆的人以姑息为上策。讲论仁义道德，就认为迂腐不明而不合常规；奉行文书律令，就认为通达而懂得实务。一切考核查究，就纠缠一年到头，一旦意见不合，就牵连四起。陛下想整顿纲纪，斥退外患，各位大臣却用他来增多法令，摧折士大夫。陛下想剔除弊端，防止奸邪，诚意警百，各位大臣却用他来借题发挥，报私仇，积聚怨恨，专擅权力。而且外廷各位大臣敢欺骗陛下的，一定不在拘泥守旧、拘守条文的人中，而在权力技巧的人中；内廷各位大臣敢欺骗陛下的，一定不在细微的钱财事务中，而在把持权柄、依附神从的大问题上。希望陛下超然醒察，广泛查考古籍，从古到今，绝没有数米良心这样的小事能成就远大谋划，吹毛求疵能实现三皇五帝那样的治理。那些小人遇事，智慧常常在事前短浅，言论常常在事后过多，不去解救被围困的城池，却说修筑城池一定不可行；不去治理海岛上的百姓，却说海岛民众一定不可用；士兵因长期屯驻而逃亡，却说祸乱生于没有士兵；粮饷耗费在漏税的诚意，却说功劳因没有粮饷而消散；扰乱视听，逐渐相互欺骗，直到极坏而不可挽回。我私下为此感到危险。从二年以来，用查查去除弊端，弊端却越来越多；用威严惩戒顽劣，威严却更加耗尽。这也是应该反身不害商鞅之道，而回归周公、孔子，舍弃科系而推崇宽厚博大的时候了。皇帝不高兴，摘出葛藤、珠帘几句话，命令详细陈述。道州上奏说：“近年来，各位大臣所慕迎心计，没有一件是真正为朝廷的。他们用人行事，不过是推求报复罢了。从去年春天以后，大谈边疆，其实不是为了陛下的边疆，而是为了逆燕而翻弄边疆。今年春天以后，大谈科场，其实不是为了陛下的科场，而是为了酬戏而翻弄科场，这不是所谓的葛藤珠帘吗？自古以来，外患未平息，大臣就一心忧虑外患；小人未退去，大臣就一心忧虑小人。现在却把这些全留给君父，而大臣自己处在催科比较的末节，做事而事情失败，就说事情不可做；用人而用人失当，就说人不够用。这就是我所说的谬误。三十年来，酿成了门户之祸，现在又拿士大夫中稍有气势的人全部网罗投进陷阱，一旦有紧急情况，哪里能得到一个世人使用呢？凡是绝耳而去的，一定不是贪吃鱼；炼制而来的，一定不是骏马。用利禄豢养世人，那么所豢养的必定是贪图利禄之臣；用鞭打驱使人，那么被驱使的必定是烈马之骨。现在各位大臣的才能心术，陛下已经知道了，知道他是小人，却又用小人去纠正他，那么小人的气焰更加嚣张；知道他是君子，却又用小人去掺杂他，那么君子的功业不能建立。天下总共这些人才，不在朝廷，就在山林。我所认识的有马如蛟、毛羽剑、任赞化，所听闻熟悉的有惠世阳、李邦华，在世级的有徐良彦、曾英、朱大典、陆梦龙、邹家生，都是卓越杰出高大威武的人，如果让他们独当一面，必定有可观的作为。这些话都只赐大学士周延儒，温体仁，皇帝更加不高兴，将他贬斥为民。九年，因推荐被召回，恢复原官。十年闰月，因长久干旱修身反省，道州上奏说：“近来朝廷内外斋戒住宿，为百姓请命，而五天内关押两个尚书，没听说有人上书深究，怎能期望他们平定祸乱，铲除凶恶，辅佐太平之治呢？陛下在上面焦虑操劳，小民在下面辗转流离， 而各位大臣在其中缄默不言，稍微有点人心，应该不至于这样。右尚书说，陛下宽厚仁爱，宽容大度，有人身负重任，这七八年没有成效，却依然拥权自若。接见以来，国家没有是非，朝廷没有曲直，内外大臣大多苟且图事，实在令人痛心愤恨。然而他们的视听完全取决于陛下，上面急催科敛，下面就急于贿赂，上面喜欢苛刻核实，下面就喜欢阴险刻薄，上面喜好告发，下面就喜欢诬陷。正当南北交相作乱之时，怎么能与市井小民争论婆媳口舌之事，修整睚眦小院呢？当时温体仁正招纳奸人构陷东林复社的案子，所以道州提到这些。不久晋升又遇得掌管司经局尚书推辞，于是说自己有三罪四耻七不如。三罪四耻是自责，七不如是说品行高峻，卓绝出众，不如刘宗周，智信其情，无愧纯孝，不如倪元禄，深沉大虑，远见深谋，不如魏承润，直言敢谏，清正超俗，不如詹尔选，吴直玉，志向高雅，博学多通，不如华亭布衣陈继如，龙溪举人张宪。至于被囚禁的臣子，朴实醇厚，不如李汝灿、傅朝佑，文章意气，坎坷磊落，不如钱谦益、郑万。郑万正被杖打母亲的严厉声讨，皇帝看到奏书惊骇诧异，斥责他颠倒是非。道州尚书辩解，言语又庇护郑万，皇帝发怒，严旨严厉责备。道州因文章风节高天下，严厉冷峻，方正刚直，不合流俗，公卿大多畏惧而记恨他，于是借不如郑万的话作为口实。这年冬天选择东宫讲官，温体仁已罢官，张志发当权，排斥道州不让他参与。他的同僚项羽、杨廷林不平，尚书推举让位给道州。张志发说，郑万仗打母亲，明指皇皇，道州自己说不如他，怎么能做太子的辅导。道州于是称病请求退休，不允许。十一年二月，皇帝驾临京言，刑部尚书郑三俊正被下狱，讲官黄景坊救助他，皇帝不答应。而皇帝正好追论就讲官姚希孟曾请求曹良全部折银，认为不对。道州听不清楚，以为皇帝要宽恕郑三俊，思念姚希孟，于是说前辅臣文振孟一生正直，未蒙为盖之恩，天下世人活着的像郑三俊，死去的像文振孟、姚希孟，求其近似，不可多得。皇帝认为他回答失实，责令回奏，再奏再诘问，到第三次上奏才停止。凡是道州所建议陈述，未曾得到一次允许的圣旨，道州却仍然说个不停。六月廷推阁臣，道州已充任日讲官，升少詹事，得以列名。皇帝不用他，用了杨嗣昌等五人。道州于是起草三封奏书，一封弹劾杨嗣昌，一封弹劾陈兴甲，一封弹劾辽东巡抚方一藻，同一天呈上。他弹劾杨嗣昌说，天下没有无父的儿子，也没有不臣的臣子，魏开方不省事父母，管仲将他比作家狗，李定不为继母扶丧，宋代人共同只为人枭，现在竟有不穿两件丧服坐在司马堂上如杨嗣昌这样的人。宣大总督卢象声因父亲灵柩在途中垂心饮血，请求就近推捕，却忽然有同时推举在籍守制之人的圣旨，守制的人可以推举，那么文丧的人可以不去，文丧的人可以不去，那么做儿子的可以不进父道，做臣子的可以不进子道。即使人才非常缺乏，怎么能让不忠不孝的人连包隐匿，种下不祥来玷污天下呢？杨嗣昌在职两年，张网异地的说法，款式乐天的言论，他的才能智慧也可以看到了，又启用一个不祥之人与他内外勾结。陛下以孝治天下，士大夫家中小小的口角还以法治之，而冒丧败伦，唯独说没有禁止，我私下认为不可。他评论陈兴甲说，他守制不忠，走邪门歪道，脱捷径，天下即使非常无才，也不该借用这种人。古代有忠臣孝子不能济艰难，绝没有不忠不孝而能进入功名道德之门的。我二十岁亲自耕种，手脚生茧，以赡养父母， 40多岁被削籍，徒步挑担2000里，不脱草鞋。现在虽过50，没有妻子奉养，必仆拖累。天下即使无人，我愿意辞去青药之职，出外掌管所愿，何必让扶桑覆土的人被除不祥以玷污王化呢？他评论方一早，则极力指责何意不对。皇帝怀疑道周因不被任用而怨恨，而晋身伯熙等语是想为郑万脱罪，下吏不行遣。杨嗣昌于是上言，郑万仗打母亲，禽兽不如，现在道周又不如郑万，而且他的意思只是想庇护凶徒，掩饰前言之谬，力行可知。于是自己请求罢免，皇帝好言安慰他。7月5日，在平台召见内阁及各位大臣以及道周。皇帝与各位大臣谈论所思之事很久，问道周说，凡是无所为而为的叫做天理，有所为而为的叫做人欲。你的三封奏书正好在停推不用时，果真无所为吗？道周回答说，我的三封奏书都是为国家纲常，自信无所为。皇帝说，先前为什么不说话？回答说，先前还可以不说，到选拔任用后不说，更没有应当说话的日子。皇帝说，亲固然是美德，但不可傲慢物遂非，而且只有伯夷士圣之亲，向小廉取景，那是廉不是亲。当时道周的回答不合旨意，皇帝屡次驳斥，道周又进言说，只有孝悌的人才能经纶天下，发育万物，不孝不悌的人根本既无，哪有枝叶。杨嗣昌出奏说，我不是生于空丧，难道不知道父母？但考虑君为臣纲，父为子纲，君臣本来在父子之前，况且古代是列国的君臣，可以离开这里去那里，现在是一统的君臣，无处可逃于天地之间，而且人不遗弃亲人，亦不厚于君，难以偏重。我四次上书极力推辞，希望辞臣中有像刘定之、罗伦那样的人，抗书为我代请，得以实现我的志向。等到了京城，听闻道周的人品学术是世人宗师，竟不如郑万。皇帝说，是，我正想问他。于是问道周说，古人心无所为，现在则各有所主，所以孟子想正人心，西邪说。古代的邪说令为一教，现在则直接依附于圣贤经传中，关系世道人心更大。而且你说不如郑万，为什么？回答说，匡章被全国抛弃，孟子不失礼待他，我说文章不如郑万。皇帝说，章子不得于父亲，岂是郑万仗打母亲可比？你说不如，难道不是朋比？道周说，众物必察。皇帝说，臣心甲何以走邪径，脱捷足？而且你说软美荣悦，叩首折枝的是谁？道周不能回答，只说，人心邪则行径皆邪。皇帝说，丧礼固然是凶礼，难道遭凶的人就是凶人，全是不祥之人？道周说，古代3年丧，君命不过其门，自称凶与不祥，所以君礼凿凶门而出。夺情在江外可以，在朝中则不可。皇帝说，人既可用，何分内外？道周说，我朝从罗伦论夺情，前后50多人，多在边疆，所以杨嗣昌在边疆可以，在中书则不可，在中书还可以，在政府则不可，只杨嗣昌一人还可以，又呼朋引类，竟成一个夺情世界，更加不可。皇帝又诘问很久。皇帝说，邵正卯当时也称文人，心逆而险，行辟而奸，言伪而辩，顺非而则，记丑而薄，不免圣人之诛。现在人多像这样。道周说，邵正卯心术不正，我心正无一毫丝。皇帝发怒，过了一会儿命令出去候旨。道周说，臣今天不进言，臣辜负陛下，陛下今天杀臣，陛下辜负臣。皇帝说，你一生学问只成了佞，呵斥他退下。道周叩头起身，又跪下上奏，我敢把忠宁二字剖析说明，人在君父面前独立敢言是宁，难道在君父面前谄谄灭于世中吗？忠佞不别，邪正混淆了，怎么能达到治平？皇帝说，固然不是我不加区别的给你宁的称号，只是所问在此，所答在彼，不是宁是什么？ 再次呵斥他退下，回头对杨嗣昌说：“太过分了，人心偷薄，道州如此放肆，能没有正法吗？”于是召集文武诸臣，都听戒谕而退。当时皇帝担忧军事，认为可以托付大事的只有杨嗣昌，便破格重用他。黄道周恪守常规，不合皇帝心意，等到上奏对答时又不谦逊。皇帝非常愤怒，想给他加重罪名，但又顾忌他名望高，未能决定。恰逢刘同生、赵世春也弹劾杨嗣昌，将要给予重罚，而力不拟定的黄道周处罚却较轻。杨嗣昌担心对黄道周处罚轻了，那么议论自己的人将没完没了，急忙买通人弹劾黄道周。刑部主事张若琪谋划改任兵部，便迎合杨嗣昌的心意，上书说：“臣听说君主尊贵，尊贵没有第二个在上的人，臣子不能有叛逆之心，有叛逆之心就必须诛杀。如今黄道周和他的党羽制造言论，损害圣上品德，把古今没有的好话都归到黄道周身上，没有一件事不能归过于君父。如果不将前日赵队的前后经过公布，那些背弃公义、死守私党的人就会鼓动山货来迷惑四方，私下记录来让后世怀疑，掩盖圣明天子正人心，西邪说的深意非常不妥。”皇帝立即传谕朝廷大臣，不要被黄道周挟持而结党，共几百字，将黄道周贬官六级，任江西按察司赵模，而张若琪果然得以调任兵部。过了很久，江西巡抚谢学龙举荐所辖官员，极力推重赞扬黄道周。按惯例，奏书只下到有关部门，皇帝也不再看。但大学士魏兆成非常憎恨黄道周，便拟旨责备谢学龙滥谏。皇帝于是发怒，立即将二人削去官籍，逮捕关进刑部监狱，责罚他们结党乱政，并各打八十大板，追究同党。供词牵连编修黄文焕，吏部主事陈天定、工部司务董养和、中书舍人文振亨一起被关进监狱，户部主事叶廷秀、建生徒重疾营救他们也被关进监狱。尚书李觉思拟罪较轻，受到严厉圣旨斥责，再次拟定充军烟瘴之地，皇帝仍认为判罚过轻，即去李觉思官职，将案件移到镇抚司拷问审理，然后才送回刑部监狱。过了一年，尚书刘泽深等人说，二人之罪最多判永久充军，再重就是死刑。判死刑不是因守边失职，就是因贪污酷虐，没有因谏言而被判死刑的。黄道周没有守边失职和贪污酷虐之罪，却有因谏言而蒙受杀戮之名，这对黄道周来说算是得了名声，却不符合我圣明君主包容万物的度量。陛下所怀疑的是结党，但结党要体现在具体行动上，黄道周上书直言只是空话，一两个知交朋友跟着被罢免斥退，哪里能看出所谓结党，而需要动用朝廷大法呢？况且陛下难道有积恨黄道周之心吗？万一圣意回转，而臣已定罪，后悔也来不及了。仍然按原来拟定的刑罚请示，于是将黄道周永久充军广西。崇祯十五年八月，黄道周充军已经一年。一天，皇帝召见五位辅臣进入文华后殿，手拿一边书，从容问道：“张溥、张彩是什么样的人？”都回答说：“是读书好学的人。”皇帝说：“张溥已经死了，张彩是个小官，柯道官为什么极力称赞他？”回答说：“他们胸中自有学问，柯道官因为他们才能未能施展而惋惜。”皇帝说：“也不免有偏颇。”当时周延儒自以为杨嗣昌已经死了，而自己正再次入阁为相，想参酌公义，为黄道周谋取地步，便回答说：“张溥、黄道周都不免偏颇，只是因为他们善于学习，所以人人都惋惜他们。”皇帝默然不语。蒋德璟说：“黄道周日前蒙恩充军，皇上恩典宽大，只是他家里贫穷，儿子年幼，实在可怜。”皇帝微笑。王英雄说：“他侍奉父母也极其孝顺。”方逢年说：“黄道周学问无所不通，而且非常清苦。”皇帝不回答，只是微笑而已。第二天传旨恢复黄道周的原官职。黄道周在路上上书谢恩，称赞谢学龙、叶廷秀贤能。回京后，皇帝召见黄道周，黄道周见到皇帝就哭泣说：“臣没想到如今还能再见到陛下，臣本来就有犬马之疾。” 请求休假，皇帝同意了。过了很久，福王代理国政，任用黄道周为吏部左侍郎。黄道周不想出山，马士英暗示他说，众望在您身上，您不赴任，是想跟从史可法拥立陆王吗？于是不得已上朝。陈述进取九条策略，被任命为礼部尚书，协理詹事府事务。但朝政日益败坏，大臣相继离开朝廷，有识之士知道国家将要灭亡了。第二年三月，派他去祭祀羽林。临行时，陈述进取策略当时未能采用。刚办完事，南都失守，在衢州见到唐王朱玉建，上表劝其登基。唐王任命黄道周为武英殿大学士。黄道周学问品行高，唐王特别敬重礼遇他，赐宴。郑芝龙爵位是通侯，位于黄道周之上，众人议论要压制郑芝龙，文武官员因此不和。一个诸生尚书诋毁黄道周迂腐，不能居于相位。唐王知道这是郑芝龙的意思，下令督学御史鞭打那个诸生。当时国势衰弱，郑氏归郑氏家族，大帅依仗恩宠观望，不肯出一兵出关招募军队。黄道周请求亲自前往江西图谋恢复。于七月启程，所到之处远近响应，得到义军九千多人，从广信出发到衢州。十二月进至婺源，遇到清军，战败，被俘押到江宁，关在别的屋子里，穿着囚衣著书。临行时经过东华门，坐着不起来，说这里离高皇帝陵寝近，可以死了。监刑官依从了他。幕下侍中书赖雍、蔡少景、兵部主事赵世超等人都死了。黄道周学问贯通古今，所到之处学者云集。铜山在孤岛上有石室，黄道周自幼在其中坐卧，所以学者称他为石斋先生。精通天文、历算、黄极等书，所著《异象证》《三易动机》及《太寒经》，学者穷年累月不能通晓其学说，而黄道周用来推演验证之乱。死后家人得到他的小册子，自认为死于丙戌年，享年62岁，这才相信他能预知未来。叶廷秀，蒲州人，天启五年进士，历任南乐、衡水、霍禄三县知县，升任顺天府推官。因国公张维贤与百姓争夺田地，叶廷秀判定田产归百姓。张维贤托付御史袁宏勋驳回重审，叶廷秀坚持原判。张维贤向朝廷告状，皇帝最终采纳叶廷秀的奏议，将田产归还百姓。崇祯年间，升任南京户部主事，遭遇父母丧事，服丧期满入京，为补任官职，尚书陈述吏治弊端，说催征赋税一事，正宫之外有杂派，新增之外有暗家，额办之外有贴注，小民倾家荡产，怎能不为盗贼？想要挽救州县之弊，应当从监司郡守开始，不澄清源头，水流怎能洁净？保举之令已施行多年，而称职者很少见到，所以连做法不可不严。皇帝采纳，任命他为户部主事。皇帝任命傅永纯为吏部尚书。叶廷秀说傅永纯是庸才，不应担任统领选拔的职务。刚过四个月，傅永纯果然败落，黄道周被逮捕下狱，叶廷秀尚书极力营救。皇帝发怒，杖打100，关进诏狱。第二年冬天，遣送福建充军。叶廷秀拜刘宗周为师，学问造诣精深，刘宗周的门人推叶廷秀为首。他与黄道周素不相识，冒死上书论咎，招致重罪，却安然处之。等到黄道周被释放回京，给事中左茂帝、御史李月新又相继上书举荐，执政大臣也称其贤能，黄道周在路上又为他请求。皇帝命令有关部门合议，不久执政大臣再次举荐。崇祯十六年冬，特旨启用原官，恰逢都城陷落，未能赴任。福王时，兵部侍郎谢学龙举荐黄道周，并涉及叶廷秀，命令以迁都御史任用。等到回朝，马士英厌恶他，压制授予光禄少卿。南都覆灭后，唐王召拜左迁都御史，升兵部右侍郎。失败后出家为僧，直到去世。赞语说刘宗周、黄道周所陈述的意见深深切中当时弊端，他们论才能操守，辨别忠奸， 足以成为万世的镜子。而听者认为迂阔而疏远他们，这是被就实际变的说法迷惑了。左传说，虽然身处危险，但最终能实现自己的志向，仍然不忘百姓的疾苦。这两位大臣就是这样，杀身成仁，不违背平素志向，他们所坚守的难道不卓越吗？